姐妹，
愿神祝福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
我们晚上跟大家谈分享的主题是温柔对待。
我是晚上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温柔对待。
我们常常会跟人做一个互动或相处。
我们常常会跟人做一个互动或者相处。
每一次的接触其实就是给人的一个印象。
每一次的接触其实就是给人的一个印象。
我们要人家对我们有印象深刻。
我们要人家对我们印象深刻。
如果你骂人家，人家也一辈子忘不了你啊。
如果我们骂人，人家也都一世不会忘记我们。
如果你温柔对待人家，
如果我们温柔对待人家，
人也会一辈子忘不了你。
人家都会一世都忘不了我们。
因为你给人家是一个很好的修养的感觉。
因为你给人家好一个好修养的感觉。
那圣经也是教导我们做好人跟人之间的一种相处态度。
圣经都教我们做好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态度。
所以我们就特别来谈一谈温柔对待。
所以我们特别来讲一讲温柔对待。
那这种温柔里头是含有一种诚实。
这种温柔里头是含有一种诚实。
含有一种用心。
含有一种用心，
所以这种温柔的对待才会造就人。
这种温柔的对待才会造就人。
有的人温柔但是不诚实，
有些人温柔但是不诚实，
不用心，
不用心，
你会觉得他好但是不够真诚，
你会觉得他好但是不够真诚。
真正的温柔是什么样的温柔呢？
真正的温柔是怎样的温柔呢？
要达到在主耶稣里面的那种温柔呢，
要达到在主耶稣里面的那种温柔。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马太福音第五章。
我们请看第五节。
我们请看第五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在马太福音五章的第五节里面，
在马太福音五章五节里面，
这个是主耶稣讲到的重要的神国的道理。
这个是主耶稣讲到重要的神国的道理。
我们看一节到十二节。
我们看一节到第十二节。
我们常常说是登山八福。
我们常常说是登山八福。
其实我们详细看的时候也有人说是九福。
其实我们详细看的时候也有人说是九福。
里头有九个福气。
里面有九个福气。
那第五节谈到温柔的人有福了。
第五节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
是这种温柔是要主耶稣认定的那种温柔了。
这个温柔是要主耶稣认定的那种温柔。
有的人讲话很客气。
有些人讲话很客气。
但是感觉上是温柔。
感觉上是温柔。
但他不是站在主的道理里面温柔。
但他们不是站在主的道理上
温柔。明明违背道理的他也是温柔。
有些违背道理的他都是温柔。
这种错误。
这种是错误的。
真正的温柔是要站在主耶稣的道理里面。
真正的温柔是要站在主耶稣的道理里
面。凭着耶稣基督的道理所带出来的一种温柔的生活。
是凭着主耶稣基督的道理所带出来的一种温柔的生活。
也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也都说在耶稣基督里面。
他的结果是必承受地土。
他的结果就是必承受地土。
在这里，并不是讲这个旧约的肉眼看得见的应许的迦南土地。
这里讲到的不是旧约肉眼看得到的迦南地的应许。
到这里讲的地图不再讲肉身的迦南土地了。
这里讲到的地不再是讲到肉身的迦南的土地。
对于居住在埃及的以色列百姓来讲，
对于是居住在埃及的以色列百姓来
讲，神给他们一个目标，
神给他们一个目标，
你们顺从摩西带领，我带领你们进入迦南地。
你们顺从摩西，我带领你们进入迦南地。
这是他们的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这个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然后经过几百年之后实现神的应许。
然后经过几百年之后实现神的应许。
但是在应许的迦南地上面。
但是应许的迦南地上面。
你看这些以色列百姓是怎么去应用神应许的土地啊。
你见到以色列民是怎样应用神应许的土地。
不真正敬畏神。
他们不真正的敬畏
神，敬拜偶像，
去敬拜
偶像，惹神愤怒，
惹神愤怒，
甚至被掳以后，
甚至被掳之后，
神透过先知责备这些百姓叫悖逆的百姓，
神透过先知责备那些百姓为悖逆的百姓，
把圣殿都成为偶像居住的地方，
将圣殿变成偶像居住的地方。
你是 得到肉身的应许迦南地了，
你是得到肉身应许的迦南地了，
但是你怎么去使用它？
但你怎么去使用它呢？
到了新约不再讲肉身的应许迦南地了，
在新约不再讲肉身应许的迦南地，
有它也没有用啊，
有它也都没用，
以色列国灭亡了，
以色列国灭亡了，
百姓分散在世界，
百姓分散在世界，
这在两月之间我们看得很清楚啊，
在两月之间我们看得很清楚，
旧约到新约中间隔了四百年了，
旧约到新约中间隔了四百年。
那照马太福音的说法，
照马太福音的说法，
耶稣基督是君王，
耶稣基督是君王，
讲到君王的君出生，
讲到君王的君
出生，君王的家谱，
君王的家谱，
君王的工作，
君王的工作，
君王的受死受难，
君王的受死受难，
君王的升天，
君王的升天。
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讲述神国的道理非常重要的，
所以马太福音讲述神国的道理非常重要的，
尤其讲到神国的比喻，
尤其是讲到神国的比喻，
他比喻用法太多了，
他比喻用法太多了，
都是重要的神国道理、啊、
都是重要的神国的道理。
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看见，
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看到
登山宝训是从第五章讲到第七章，
登山宝训是从第五章讲到第七章，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的神国的讲道词，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神国的讲道词，
他用神国的福音完全的进到这世界，
他用神国的福音完全进到这个世界。
所以只要我们做任何其中的一幅，
所以我们只要做到任何其中的一幅，
我们就得到那个世的福气、啊、
我们就得到那幅的福气。
所以这里讲温柔的人有福了，
这里讲温柔的人有福了，
他们必承受地土，
他们必承受地土。
这里不再是讲肉眼看得见的应许迦南地，
这里不再是讲肉眼应许的迦南地，
已经毁掉了，
已经坏掉了，
神不愿意再用这个来作为他们的目标了，
神愿意再用这个来作为他们的目标。
讲的必承受地土就是承受神的国度，
讲到必承受地土就是必承受神的地土，神的国
度。必承受地土就承受得救的恩典，
必承受地土就是承受得救的恩典。
所以这个从肉身的世界已经讲到属灵里面的一个荣耀的世界，
所以这个是从肉身的世界已经讲到神里面的荣耀的世界。
所以温柔对待，
所以温柔对待，
不单单只是防备你，我不跟你吵，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不单单是防备，不跟你吵，不单只是这样，
而是要来承受神的地土国度，
然后以来承受神的地土国度。
如果不是那么重要，耶稣不必讲这方面的道理了，
如果不是那么重要，耶稣就不需要讲这方面的道理。
耶稣认为神国的道理就是这么重要，
但耶稣认为神国的道理就是这么重要，
所以特别谈到温柔的人有福了，
所以特别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
必承受地土，
必承受地土。
那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温柔啊，
那我们知道我这样做温柔，
诚实用心来表现，
诚实用心来表
达，而且是走在主的道路上面，
而且是走在主的道路上面，
有福气承受神国度的土地，
那就有福气承受神国的地土。
那在我们个人的这个做法里面呢，
那在个人的做法里面，
圣经也教导，
圣经也都教导，
既然谈到温柔应该有温柔的做法表现了，
既然讲到温柔也都应该有温柔的做法表现，
你都没有做到怎么必承受神的地图呢？
如果你没有做到怎样承受神的地图呢？
神的道理非常清楚的，
神的道理是很清楚的。
我们来看一下，我
们来看，
请看这个加拉太书，
请看加拉太书
第五章，
第五章，
加拉太书的第五章，
加拉太书第五章，
第五章的二十三节，
第五章二十三节，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三节，
这里谈到有关神国的人的表现。
这里讲到有关神国的人的表现。
这里有提到一个温柔。
这里提到温柔。
圣灵结出的果子，在这个地方提出有九个。
圣灵结出的果子，这里提出有九个。
其中有一个谈到温柔。
其中一项谈到温柔。
我们既然已经领受主圣灵的人，
我们这些既然已经领受神，
而且也接受神救恩洗礼的人，
也都接受神救恩洗礼的人，
我们是属神国的人，
我们是属神国的人，
所以表现要有一个温柔，
所以表现要温柔。
说起来温柔的事也是我们一生要努力去做好的一件事。
讲起你温柔的事也是我们一生要努力去做的事。
你说你的个性本来就这样，
你说你的个性本来就是这样，
你说你属 A 型 O 型 B 型 AB 型，
你说你属 O 型 A 型 B 型 AB 型，
或者说 RH 型，那个很特别的，
或者是 RH 型，这个很特别的。
不管你的家庭背景怎样，
不理你的家背景怎样，
你属什么血型，
你是属什么血型，
你属什么星座，
你属什么星座，
甚至属什么生肖，
甚至属什么星生肖，
你信耶稣这些都改变不了吗？
你信耶稣这些都改变不了吗？
那信什么耶稣？
那信什么耶稣
呢？那你信的耶稣没有用啊。
那你信的耶稣就没用
了。有他的道理在圣经里面呢、啊。
有他的道理在圣经里
面。有他的圣灵浇灌我们呢、啊。
有他的圣灵浇灌我们。
我们要试着去改变呢、啊。
我们要试试去改变。
不然你怎么得到神国的福气呢？
如果不是你怎样得到神国的福气呢？
不能做，我就是这样啊，你现在才知道吗？
如果我们不可以说我就是这样，你现在才知道吗？
我们到神面前可以这样讲吗？
我们去到神面前可以这样讲吗？不可以这样讲的。
那不然圣经写那么多做什么用？
如果不是圣经写那么多，
信主应该可以心意更新吗？
信主应该可以心意更新的。
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
第二节。
第二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这里讲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这个讲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当我们真的在主的道理里面具备有一颗温柔的心，
当我们真的在主的道理上具有一颗温柔
的心，你让人的感觉就是一种谦虚，
你让人的表现就是一个谦虚。
为了要温柔对待，你要有耐心来看待人跟事情。
你要温柔对待，你就要用耐心来看待人和事情。
这表现出来是一种爱心宽容。
这个表现出来是一种爱心宽容。
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
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
说起来这是我们一辈子的生活要努力的一个内容之一了。
讲起来这个是我们一生都要努力的内容之一。
生活内容之一。
生活内容之一。
我们不能忽略的。
是不可以忽略的。
耶稣讲得很清楚。
耶稣讲得很清楚，
温柔的人有福了。
温柔的人有福了。
有一些人讲电话真的很难听啊，那个语气很不好听。
有些人讲电话那个语气很难听。
好大声啊！哒哒哒哒哒哒，这么大声啊，很
大声的，很不温柔的。
所以你接到这种电话，你那个电话可以放得很远的，就这样听了。
所以你接到这个电话，你就可以将
我接过我们当中信徒的声音是太大了，哒哒哒哒哒。
我也都见过我们信徒当中有些声音
很大。其实他不是生气啊。
其实他不是生气。
他就是没有注意应该讲话温柔一点嘛。
他就是没注意应该讲话温柔一
点。你不能说我是大陆哪一个省哪一个县的人，讲话就是这样，我们不能这样讲、啊、
你不可以说我就是大陆哪个省哪个县的人，我讲话就是这样，不可以这样。
那我也可以说我是台湾高山族的两千多公尺居住的地方， 我可以这样讲吗？
那我也都可以，难道我也都可以说我是台湾高山族？
你要比高的话哪里高啊？
如果你要高的话哪里高？
像这个香港的山都很矮啊，
看见香港的山都
很矮。我最近跟一些信徒爬山了，走了几次。
我最近跟一些信徒去行山，行了几次。
真的很矮啊，走几个小时很快就走过几座山嘛。
真的很矮，行几个钟已经行了几座山
了。那个是一种你个人的修养啊。
这个是一种你个人的修养。
你要能够让人家听到。
你要让人家听到。
而且那个话也要很舒服啊。
那个话语要很舒服。
你不能这个话讲大声啊，你用那个声音大来压人家，这样不行啊。
你不可以讲话大声，用声音大来压人家，不可以这样的。
你就会觉得没有修养啊。
人家就会觉得你没修养。
人都会这样感觉了。
人都会这样感觉。
但是我们在神的国度就要注意了。
但我们在神的国度就要注意。
所以这不简单。
所以这个不简单的。
有时候看看圣经要学的很多。
有时候见到圣经要学的很多，
才发现如果再不努力学，我们的时间很短啊。
才发现如果不努力学，我们的时间很短。
你不能因为你不知道，你不去做，你就说我没事啊，我们不能这样讲啊。
不可以说不知道不去做，那就没事。
如果你有心读圣经，你会发现要学的很多。
如果你有心读圣经，你会发现要学的很多。
光光学一个温柔不简单。
单单是学一个温柔已经不简单。
有注意可能做得到。
有注意可能做得到，
往往我们不注意就很麻烦。
往往我们不注意就很麻烦。
有时候一个温柔的 对待啊，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有时候温柔的对待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家里人就很喜欢跟你在一起，
屋企人就好中意同你喺埋
一齐。别人也想跟你在一起，
人哋都想同你一齐。
所以这种温柔的见证啊，你我都需要的。
所以这种温柔的见证，你我都需要。
我们就朝几个地方来看看怎么对待人呢、啊？
我哋就从几个方面嚟睇下点样对待人。
不要辜负了神拣选我们的恩典啦、
啊！唔好辜负咗神拣选我哋嘅恩典。
不然我们的表现跟领受救恩的恩典不相称啦、啊，也说不过去啊。
如果唔系，我哋就同领受救恩嘅身份不相称、
啊。我们的表现，
我哋嘅表现，
跟领受救恩的恩典不相称啊，也说不过去、啊。
跟领受救恩嘅恩典唔相称，咁就讲唔过去啦。
辜负了神给我们的恩典啦、
啊，就辜负咗神俾我哋嘅恩典。
我们从几个方向来谈一谈。
我们从几个方向来谈一谈。
我们首先来看加拉太书第六章。
我们首先来讲加拉太书第六章。
第一节。
第一节。
加拉太书第六章。
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人有。
这里讲啊，说我们弟兄姐妹，有的人偶然就是不小心被罪犯给胜
了。这里说弟兄们，我们 有人偶然就是、不小心，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若有人偶然就是不小心被罪犯所
胜，也就是他不小心了，
就是说他不小心
做错了，
做错了、
哎啊、陷入软弱，
陷入软弱。
这个时候啊，你们属灵的人啊，
这个时候你们属灵的
人，就是指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
就是指我们其他弟兄姊妹。
这里是要用温柔的心对待他，
这个时候就用温柔的心来对待他。
目的是什么？要把他挽回过来、啊、
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将他挽回过来。
通常我们面对这样的同龄、啊、
通常我们面对这样的同龄，
有的人会用一种责备，
有的人会用责备，
他已经很难过了，
他已经很难过了，
你再责备他，
你再责备他、
哎、他反而加速的更加没有希望，然后离开主更远了，
他反而更加没有希望，然后离开主更远。
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哦、
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
用温柔的心去对待人呢，
用温柔的心去对待人。
但是你自己要小心、哦、
但你自己要小心，
恐怕被引诱、哦、
恐怕被引诱。
那你要关心他，
你要关心他，
你要辅导他，
你要辅导他，
你不要用错方法，
你不可以用错方法、
你要让他知道错在哪里，
你一定要让他知道错
在哪里，然后告诉他、哎、应该怎么改正会好，
然后、告诉他应该怎么改正，求
主怜悯，
求主怜悯，
求主帮助，
求主帮助。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待，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对待。
因为他犯的过犯不一定是很大致死的，
因为他犯的过犯不一定很大致死的、
那你要带领他，
那你就要带领他、
要用温柔的心对待，
要用温柔的心对待。
所以这里讲得很好，
所以这里讲得很好，
用把人挽回过来，
将人挽回过来，
但是自己要小心，恐怕被引诱了，
但自己要小心，恐怕被引诱。
你不能用自己的想法说没有关系，这个用你的方式来取代圣经的讲法，这非常错误的。
你不可以想着说没关系，用你自己的方法来取代圣经的教导、这个、
比如说了、哦、
比如说
有一个信徒，
有一个信徒，
他在国中犯了，不小心犯了淫乱罪，
他在国中不小心犯了淫乱罪，
你不能对他说没有关系，圣那个国家说十八岁合法，所以你现在犯的淫乱罪不是罪，你可以这样讲吗？
你不可以说不要紧，国家说十八岁以上的是合法的，你现在犯的不是淫乱
罪，你不能这样讲的，
你不可以这样乱讲的，
你要照圣经的标准讲啊，
你要照圣经的标准讲，
错就是错，
错就是错，
但是你要悔改，
但你要悔改，
主怎么赦免你，那是你跟主耶稣的关系，
主耶稣怎么赦免你，这个是你跟主耶稣的关系，但你不可以一错再错，
一直犯罪下去，
一直犯罪下去，
你是恶意故意犯罪下去，这个也是失去神的、神的这个天恩啊，
如果你恶意故意犯罪，就会失去神的恩典。
所以你不能乱讲、哎、
所以你不可以乱
讲。你要照圣经来教导。
你要照圣经教导。
真的有人这样错误教导、啊、
真的有人这样错误教导。
结果神就击打那一个人了。
结果神就击打那个人。
所以不要随便开玩笑。
所以不可以随便开
玩笑。我们温柔对待人是应该的。
我们温柔对待人是应该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一个过患软弱而已、啊。
但是大部分都是一个过分软弱而已。
所以我们更需要关心了。
所以我们更需要关心。
不是加更多的责备在里面了。
不是加更多的责备里面。
孩子有错不顺着父母亲的意思走。
小孩子有错不顺着父母亲的意思
走。你用责备的方式看看。
你试试
管你是大学毕业博士毕业你们一定闹得很不好看的。
管你是大学毕业博士毕业你们一定闹得很不好看。
一定处得不好的。
一定处理得不好。
怎么不用温柔的心对待呢？
为什么不用温柔的心对待呢？
孩子做不好没有错。
孩子做不好。
但是你要等他长大。
但是你要等他长大。
你现在是60岁他现在30岁。
你现在60岁他现在30岁。
你60岁经过人生一大半你懂得很多啊。
你60岁经过人生一大半。
他30岁很多不懂啊。
他30岁还有
很多。你不能用60岁的标准两30岁的不懂啊。
你不可以用60岁的标准两30岁的不懂。
你30岁可能也是反叛家里啊。
你30岁也可能在家里反叛。
你可能以前反对你也是不接受你父亲的意见啊。
你可能以前都不接受父母亲的意
见。所以要想一想啊。
所以我们要想想
用温柔的心对待
用温柔的心对待
然后目的等他长大把他挽回过来
然后目的就是等他长大将他挽回过来
但是自己要小心
但是自己要小心
温柔里面自己要小心
温柔里面自己要小心
你要按照圣经的道理走
你要按照圣经的道理走
不然你被引诱也落入在这件事情的软弱里面
不可以被引诱落入这件事的软弱里面
所以用温柔的心对待人很重要
所以用温柔的心对待人很重要
但是要站在主里面的道理哦
但要站在主的道理里面
你觉得这个外邦人印象不错
你觉得这个外邦人印象不错
你就想哎呀以后跟他结婚好啊
你就想以后跟他结婚好
你表现出温柔
你表现出温柔
你愿意接受
你愿意接受
但是你要想他还没受洗
但你要想想他还没受洗
你这种温柔就不在道理里面了
这种温柔就不在道理里面
你是温柔对人但是不在道理里面
你是温柔对人但不在道理
里面他的结果绝对不是承受神的国度地图、啊、
这个结果绝对不是承受神的地图这
个结果不同了、
这个、结果不同
自己要留意、啊、
所以自己要留意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第二章的24节到26节
第二章的24至26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4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敬只有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全心忍耐任节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第26节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
在这里说主的仆人要怎么做啊
这个讲到主的仆人要怎么做呢
主的仆人就是你我大家
主的仆人就是你我大家神的儿女
这里说主的仆人要温柔教导劝诫人
这个讲到主的仆人要温柔劝导教训人
温柔教导劝诫人
温柔教导劝诫人
所以这里说我们不可增进
所以这里说我们不可以增进
不容易啊有时候我们站在比较有理的那一方
如果我们有时站在比较有理的一方
我们可能得理不饶人
我们可能得理不饶人
但是有一天我们是站在不对的那一方怎么办
但如果我们有一天站在不对的那一方
别人讲的比较好啊
人家讲得比较好
我们也希望人家能够放过我们、啊、
我们都需要人家放过我们
当你有理的时候你是怎么对人、啊、
当你有理的时候你是怎么对人呢
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
我们可以想一下
所以这里讲要用温柔教导劝诫人这
个讲到用温柔教导劝诫
人一个不可以增进
第一个不可以增进
我发现有一些人讲事情在争闹的时候那个事情是很小的
我发现有些人在讲话增进的时候那个事情其实很小
但是他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在那边讲啊
但他愿意花很多时间在那里说
你真的过去没有这样做就感谢主啊你就不用讲啊
如果你真的过去没有做过就感谢主
你真的这样做错了你也感谢主你就听啊
如果你真的做错你就感谢主你就听
不要在那边一直争嘛
不要一直在那里增进
我们人不要争一时的那种感觉了
我们人不可以争一时的感觉
你真的这样好神都知道
你真的这么好神都知道
你真的不够好神也知道
你真的不够好神都知道
那我们面对事情要冷静
那我们面对事情要冷静
这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啊、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学习
当我们温柔教导劝诫人
都是温柔的教导劝戒人。
25节说神或许会给这个人悔改的心。
25节说神或者会给那个人悔改的心。
我们教导劝戒人是希望他改正嘛，
我们教导劝戒人是希望他可以改正，
希望他接受嘛，
希望他接受。
但是神要不要开他的心是在神呢，
但神要不要开他的心是在于神。
那我们讲的真的出于神的悦纳同工，
如果我们真的出于神的悦纳同工，
听的人他就有一种悔改的心，
听的人就会有一种悔改的心。
26节说，
26节说
他就会醒悟，
他就会醒悟。
那悔改的心是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道理。
悔改的心就是明白神的旨意，
明白所教导劝诫他的话的内容，
明白所教导劝戒他的话的内容。
有时候人在软弱过患里面，
有时候人在软弱过患里面，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他为什么会这
样做呢？他为什么喜欢这个事，
他为什么喜欢这个事呢？
其实26节讲得很清楚，
其实26节讲得很清楚，
他的心被魔鬼掳走了嘛，
他的心被魔鬼掳走。
那怎么样让他醒悟，
那怎么样令他醒悟呢？
那我们做神的儿女就是要温柔教导劝戒嘛，
我们做神的儿女就是要温柔教导劝戒，
求神给他一个悔改的心，
求神给他一个悔改的心，
脱离魔鬼的网络嘛，
可以脱离魔鬼的网络，
罪的网络，
罪的网络，
迷惑的网络，
迷惑的网络，
坏行为的网络，
坏行为的网络，
不简单，
这个不简单的，
要用温柔教导劝戒人，
用温柔教导劝戒人。
前面第一点我们说用温柔的心对待人，
前面第一点我们说用温柔的心对待人。
其实圣经教导我们很多，
其实圣经教导我们很多，
有时候静下心来看一看，其实可以让我们长大，
有时静心来看看可以令我们长大。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态度，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态度，
雅各书第一章，
雅各书第一章，
雅各书的第一章，
雅各书第一章，
我们看这个21节，
我们看第21节，雅各书第一章21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全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够你们灵魂的道。
在这里雅各长老这样劝勉，
这里雅各长老这样劝勉，
对当时的信徒这样说，
对当时的信徒这样说，
要脱去一切的污秽，
要脱去一切的污秽
和还没有改掉的这个邪恶，
和没有改掉的邪恶。
我们今天受洗归主以后，
我们今天受洗归主之后，
我们真的脱离了一切的身心灵的污秽吗？
我们真的脱离了一切身心灵的污秽吗？
我们真的脱离一切了所有的坏习惯吗？
我们真的脱离了一切坏行为吗？坏习惯吗？
我们自己可以想一想，
我们自己可以想一想，
如果有感谢主啊，
如果有就感谢主，
进一步我们会做到一点什么呢？
进一步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21节下半段说的，纯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
就是21节下半节道所讲的话，纯温柔的心领受。
我们愿意改变这前半段所讲的那一些事，
我们愿意改变前半段所讲的事，
那我们就是要做到纯温柔的心领受主的道。
我们接下来就要做到纯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
这个神的道是什么呢？
这个神的道是什么
呢？如果我们看下去最后一句话，就是救我们灵魂的道。
我们看最后一句话，就是能够我们灵魂的道。
他前面说纯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
前面说纯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
那后面又再一次进一步解释，是领受救我们灵魂的道。
下半节进一步解释话，就是领受救我们灵魂的道。
所以一个全心温柔走在主道路上的人呢，
所以一个全心温柔走在主的道路上的人，
他其实是在做救自己灵魂的这个工作。
他其实是在做救自己灵魂的工作。
你不能说一点点的说谎我不改，
你不可以说一点点的说谎不改，
一点点的坏行为我不改，
一点点的坏行为我不改。
你这个不是温柔领受主的道，
你这个不是温柔领受主的道，
你让他在你身上存在，
你让他在你身上存在，
那你就是 不是在做救灵魂的工作，
那你就不是在做救灵魂的工作。
最近听到一个见证，
最近听到一个见证，
有一个青年，
有一个青年，
他上网路看这个黄色的这个东西，
他上网看一些黄色的东西，
结果他就没有办法正常聚会，
结果他就没办法正常聚会，
正常的祷告，
正常的祷告，
他只要一闭眼睛，
佢只要一眯埋眼，
他看过的那个不好的东西，全部在他的眼前显现。
佢睇过一啲唔好嘅嘢，全部喺佢眼前显现。
所以他没办法闭眼睛呢，
所以佢冇办法。
任何时间闭眼睛就看见，
任何时间眯埋眼就见到。
哇！这件事情魔鬼也进来了。
呢件事情魔鬼就进来。
只要白天闭眼睛就看见那些东西在眼前。
只要白天一眯埋眼就会见到嗰啲。
晚上要睡觉很累了，要闭眼睛也在眼前。
夜晚好攰要瞓觉，眯埋眼亦都见到嗰啲嘢喺眼前。
哇！他很难过哎。
佢好难过。
怎么会这样啊？
点解会咁样
嘅咧？就是按着自己情欲。
就系按照自己嘅情欲。
怎么会这样？
点解会咁样呢？
他打电话给教会传道。
佢打电话俾教会传道。
传道就对着他说。
传道就同佢讲。
你要悔改。
你要悔改。
求主赦免。
求主赦免。
啊、感谢主。
感谢
主。他真的悔改。
佢真系悔改。
求主赦免。
求主赦免。
不再去碰。
唔再去睇。
温柔的心领受主的道。
用温柔嘅心领受主嘅道。
结果，他就这样好了，魔鬼离开他。
结果佢就咁样好啦，魔鬼离开佢。
那你想想看。
咁你谂下。
如果你再看。
如果你喺度睇。
没事。
冇事。
那更糟糕。
咁就更加弊啦。
你顺着情欲走下去。
你顺住情欲走落去。
都没有办法调整。
都冇办法调整。
没有回归到正路。
冇回归到正路。
那你外表温柔，你的心温柔吗？
咁你外表温柔，你嘅心温柔吗？
你心不温柔。
你个心唔温柔。
你让这样的事情进到你的心。
你让呢啲事情进入你嘅心。
你没有温柔领受主的道。
你冇温柔领受主嘅道。
你怎么会在做救你自己灵魂的工作呢？
你点样去做救你自己灵魂嘅？
同样，任何的坏行为也一样啊。
同样，任何嘅坏行为，
任何的坏习惯也一样啊。
任何嘅坏习惯都一样。
一个温柔的人，
一个温柔嘅人，
他就会全心顺服神的道而走。
他就会全心顺住神嘅
道而走。知道错调整，
知道错就调整，
不对改正，
唔啱就要改正，
想办法顺服神的道，
想办法顺服神嘅道，
这样才能够在软弱过患中里面呢，去调整，然后重建就自己灵魂的工作。
咁样才可以在软弱过患中调整嚟做救自己灵魂嘅工作。
这是自我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对神的道理一种温柔对待啊！
呢个系自我嘅一种好重要对神嘅道理嘅一种。
当你存心温柔领受神的道，
当你全心温柔领受神嘅道，
除了能够引导你再继续走在主的道路上面以外，
除咗可以继续引导你走喺主嘅道路上边，
雅各书又再进一步的这样谈到啊！
雅各书又进一步咁样讲到，
我们来看三章的十三节。
我哋睇三章嘅第十三节，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三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在这里又讲咯，
呢度讲到，
如果我们有这种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
如果我哋有温柔嘅心领受神嘅道，
他就必须要在神的智慧、神的道理上面的温柔上面显出他的善行来了。
他就必须在神的智慧神的温柔上面显出他的善行来了。
所以一个纯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的人，
所以一个纯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的人，
他领受的是属神的智慧领导，
他领受的是属神的智慧领导。
我们再继续看十五节，
我们继续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那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属鬼魔的。
十六节。
第十六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十七节。
第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第十八节，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
在这里我们看见
一
个纯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的人，
一个纯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的人，
他所领受的是从神来的一个智慧，
他所领受的是从神来的智慧，
有清洁有和平，
有清洁有和平，
有温和有柔顺，
有温暖柔顺，
满有怜悯，
满有怜悯，
多结善果，
多结善果，
会让人和平呢，
让人和平，
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就是用和平的道理活出一个生活的见证来。
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就是用和平的道理活出生活的见证。
所以在神的道理上的温柔，
所以在神道理上的温柔，
那是一种顺服，
是一种信服，
会显出善行来，
显出善行来。
所以我们不单单只用温柔对待人，
所以我们不单单用温柔对待人，
也是用温柔的心要来对待神的道理，
也都要温柔的心来对待神的道理。
这个温柔的心，
这个温柔的心
是一种清洁的，
是一种清洁，
是一种和平的，
是一种和平，
是一种良善，
是一种良善，
是一种怜悯的，
是一种怜悯。
这个跟我们在世上的那种智慧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跟我们在世上的智慧
完全不同的。我们的智慧专业能力都是跟赚钱有关系嘛，
我们的智慧专业能力都是跟赚钱有关系，
那是地上的知识嘛，
这个是地上的知识。
但是这里讲的不是，
但这里讲的不是，
真的是要我们用生命来去建立一个温柔的见证，
即系要我哋用生命嚟建立一个温柔嘅见证，
用我们的生命建立的一个温柔的见证，
用我哋嘅生命嚟建立一个嘅温柔嘅见证。
我们再来看第四点，
我哋再嚟睇第四点，
请看彼得前书，
请睇彼得前书
三章，
三章，
彼得前书的第三章，
彼得前书第三章
十五节，
第十五节。彼得前书三章第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对准的，听不到。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在这里告诉我们，
在这里告诉我们，
存温柔的心对话，
存温柔的心对话。
哇，不容易啊，
这个不容易的。
他说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他说心里尊主基督为
圣。那有人在跟你们谈到耶稣基督的时候，
有人同你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对你的信仰的一种期盼见证的时候，
你对你信仰的一种期盼见证的时候，
你要常做准备哦，
你要常做准备。
然后用什么态度来回答，
用什么态度来回答呢？
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人啊，
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人。
我们有少部分的人有很错误的一种想法，
我们有少部分的人有一种很错误的想法，
听到人讲见证，
听到人家讲见证，
然后讲完了就跟他说：“哎，你的见证好小啊，我的很大。”
然后讲完就话：“哎，你的见证好小，哎，我的好大。”
人家也在讲他的见证，哎，
人家都在讲他的见证。
为什么见证拿来比呢？
咁点样将见证来比？
内容怎么样？那个是神给人的感受啊。
内容点样？这个是神给人的感受。
就算小，但是他认为是对我影响很大，我们也是要感谢主啊。
就算是小，如果他觉得对我影响很大，我们也要感谢
主。但是在他来讲，他就觉得这个就已经很丰富了。
对于他来讲，这个就已经很丰富了。
而不是听一听，哎，你的很小，我的很大。
而不是说听到说，哎，你的很小，我的很大。
我们不要落入这种陷阱啊。
我们不要落入这种陷阱。
有时候神给人体验多，就是准备要预备将来做一些，为主做一些事吧。
有时候神给个人体验多，就是要预备将来为神做工。
体验多你又不做，
体验多你又不做，
这有什么用？
那有什么用呢？
虽然体验的小，
虽然体验得
小，但是你很专心坚定，这耶稣基督就是我的救主。
但你很坚定这位耶稣基督就是我的救主。
神也会用这种人，
神也会用这种人。
这里很重要，要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
这里很重要，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
所以谈到这个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人，这不容易啊。
所以讲到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人，这个不容易的。
尤其夫妻还没结婚，那个先生一定是很温柔的。
尤其是夫妻
做什么事吃什么东西都想到你的。
那个先生未结婚的时候一定很温柔的，想
为了追你
嘛，想到你。
等到结婚了，目的达到了。
但是结了婚之后目的达到了。
还会再温柔吗？
还会再温柔吗？
还会什么都想到你吗？
会什么都想起你吗？
好像很少呢，
好像很少。
然后就开始看见啊，原来是傻瓜呢，原来很多东西不会呢。
然后就开始看到啊，原来是傻瓜，原来很多东西都不
懂。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其实是结婚是开始嘛。
其实结婚
互相磨嘛，互相成长嘛，
互相磨练，互相成长。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更要用温柔的心对话，不然他一气气了，我就是这么笨啊，我就不要再学了，你要怎样啊？
你就要用温柔的心，不要说，哦，就是这么笨啊。
我就是这么笨啊，我就不要学了，你要怎样啊？
我就是这么笨，我不要学了，你要想怎样呢？
如果他放弃不学了，
如果他放弃不学了，
就因为你不温柔对话，
就是因为你不温柔对话。
如果他活得很长，你也活得很长，还要活五六十年，那不是太痛苦了？
如果你他活得很惨，你也都活得很惨，还要活五六十年，
那你就温柔对话嘛。
那你就温柔对话，
里面有鼓励嘛，
里面有鼓励，
有赞美嘛，
有赞美，
有帮助嘛，
有帮助。
他就觉得，哎，好像我没有那么笨了。哎，丈夫在鼓励我，哎，一步一步学，后来不错嘞。
咁佢就会觉得啊，好似唔系咁蠢，丈夫鼓励我，一步一步学，后来就唔错啦。
这个温柔对话不简单。
这个温柔对话唔简单嘅。
我们就来看看圣经，他也有谈到怎么样对话啊。
我哋嚟睇下圣经，亦都有讲到点样嚟对话。
我们来看箴言第十五章。
我哋睇箴言第十五章。
箴言第十五章。
箴言第十五章。
第一节。
第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
这里讲的回答的话是柔和的，会让怒气消退耶。
这里讲回答的话柔和的，就会令到怒气消退。
你一直骂，一直责备，惹动彼此的怒气耶。
如果一直骂，一直责备，就会惹动彼此的怒气。
哎，我们来看二十五章。
我们看第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的十五节。
二十五章第十五节。箴言第二十五章第十五节，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截断骨头。
恒常忍耐可以说服君王哦。
恒常忍耐可以说服君王。
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哦。
柔和的舌头可以截断骨头。
不是说你温柔的讲话，他等一下拿一根骨头就断了，不是这样啊。
不是说你温柔讲嘢，佢阵间有一根骨头就断，
如果骨头断了，能够让他。能够合作有共识，那也不简单啊。
如果骨头断了，令到他可以合作有共识，这个都不简单。
这里讲柔和的舌头就柔和的言语了。
这个讲柔和的舌头就是
柔和的言语。心里再刚硬啊，他也会软下来啊。
心里再刚硬，他都会软下来。
但是要做到这样真的不简单。
但要做到这样真的不简单。
我们看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那里是用温柔敬畏的心来跟人对话哎。
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那里就说用温柔劝的心。
因为我认识耶稣基督而温柔。
因为我认识耶稣基督而温柔。
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生命灵魂得救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生命灵魂得救的问题。
所以我为了敬畏神而温柔对话。
所以为了敬畏神而温柔对话。
神会纪念你这个温柔的见证。
神会纪念你这个温柔的见证。
你想想看这个箴言二十五章十五节啊。
你想想箴言二十五章第十五节，
你恒常忍耐可以说服君王，
恒常忍耐可以说服君王，
柔和的舌头可以折断骨头，
柔和的舌头可以截断骨
头。这个就是以柔和来克服刚硬，
这个就是以柔克刚，
克服刚硬，
以柔和来克服刚硬。
这个就是一种柔和的见证，
这个是一种柔和的见证，
温柔对话的见证，
温柔对话的见证。
而且柔和啊，真的有很大的好处。
而且柔和真的有很大的好处。
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第十章。
我们看看传道书第十章。
传道书的第十章。
传道书第十章。
十章我们来看第四节。
十章我们看第四节，传道书十章第四节。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
在这里说一个掌权者的心呢、啊？
呢度讲到一个掌权者的心。
如果向你发怒了，
如果向你发怒了，
你不要离开你的本位。
你唔好离开你嘅本位。
这里讲到的本位啊，有三种说法。
呢度讲到嘅本位有三种讲法。
第一个说法是讲这个原来居住的地方。
第一个讲法就系讲到原来居住的地方。
这个就是讲，比如说原来天使他。这个魔鬼啊，他本来是一个天使。
比如话魔鬼佢原来
也居住在神的国度啊，
亦都居住喺神的
国度。他后来骄傲了，
佢后来骄傲，
所以被打入变成魔鬼了。
所以被打落嚟变成魔
鬼。他离开他的本位了，
佢离开佢本位，
他原来居住的地方。
佢原来
那第二种说法、啊，
第二种讲法，
本位是讲一个荣耀的身份和职分。
本位系讲一个荣耀嘅身份同职分。
天使他本来是神的使者。
天使本来是神的使者，
结果他骄傲，
结果他骄傲，
要跟神比大，
要跟神比大。
我们如果看圣经里面，他常讲自己我五次，我怎样，我怎样。
我们看圣经，他讲了我怎样，我怎样，讲了五次。
他后来失去了荣耀的身份、职分。
他后来失去了荣耀的身份。
第三种说法，
第三种讲法
就是讲智慧人的心，
就是讲智慧人的心。
在第二节这里说。
第二节
智慧人的心居右，
智慧人的心居有。
所以如果我们沿着经文的前后文对照的时候，
所以我们依照经文的前后文，
不离开你的本位，应该就是讲二节的智慧人的心。
不离开你的本位，就应该是讲智慧人
的心，也就是指着敬畏神的心，
也就是说敬畏神的心。
所以我们可以在经文的前后文里面详细查考的时候，可以了解它所指的意涵。
所以我们可以在经文前后文来看的时候，可以看到它。
当我们了解了这样的说法，
当我们了解这个说法，
我们再回过来看第四节。
我们再看回第四节，
掌权者的心如果向你发怒，
掌权者的心如果向你发怒，
这里说你不要离开你的智慧的心，
这个时候你不要离开你智慧的心，
也就是不要离开你的敬畏神的心，
也就是说不要离开你敬畏神的心。
最后说因为柔和会能够避免犯大过，
最后说因为柔和可以避免犯大过。
所以你看看温柔对话，
所以你看到温柔对话，
你存着敬畏神的心，
你存着敬畏神
的
心，
你的
心
中有神的智慧，
你心中有神的智慧，
你的最后会避免大过。
你最后可以避免大过，
你不会跟那个生气的人一起生气啊，
你不要跟发怒的人一起，
你就是有神智慧的人，
你就是有神智慧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所以我们看到
温柔对待，
温柔对待，
我们第一点用温柔的心来对待人，
第一点是用温柔的心来对待人，
第二点谈到用温柔来教导劝诫人，
第二点讲到用温柔教导劝诫人，
第三点谈到用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
第三点讲到用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
第四点纯温柔敬畏的心与人对话，
第四点全温柔敬畏的心与人对话。
这几点、啊、真的我们要记住，
这几点我们真的要记住，
是为了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为了我们跟神的关
系，而是为了我们要能够真的活出一个温柔的见证来，
是为了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真正温柔的见证来、
我们这样才能够容神一人，
我们这样才可以容神一人。
我们最后再来看耶稣怎么交代、
我们最后来看耶稣怎么教导，
请看马太福音十一章，
请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马太福音十一章，
马太福音十一章，
十一章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九节，
十一章你看第二十九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在这里耶稣说，
这里耶稣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我心里柔和谦卑，
我们常常说要效法主，
我们常说要效法主，
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要效法他的柔和谦卑，
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要效法他的柔和谦卑，
这个是基础，
这个是基础，
这个是出发点，
这个出发点，
这个是动机，
这个是动机，
我们才可以负主的恶，
我们才可以负主的恶，
学主的样式，
学主的样式，
主的恶就是站在他福音得救的工作上面的侍奉，你有份，
主的恶就是站在他福音得救的工作上面，你有份，
那种侍奉我们有份，
那种侍奉我们有份，
不简单，服侍主本来辛苦的，
不简单，服侍主
本来辛苦的，有时候你做做做做，别人还说你做得不好骂你，
有时候你做做做，但人家都觉得
你
做得不好，
那你就放弃了
吗？那你就放弃
吗？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那个时候你怎么算呢？
就算人家骂得对，
就算人家骂得对，
我们心里要柔和谦卑，
我们心里要柔和谦卑，
人家诽谤你攻击你不对，我们也是心里要柔和谦卑，
人家诽谤你攻击你不对，我们心里也要柔和谦卑，
这就是主的恶啊，
这个主的轭，
我们服侍主要背起他的轭来，
我们服侍主要背起他的轭，
他没有罪，
他没有罪，
他没有犯错，
他没有犯错，
他为我们背十字架，
他为我们背
成就十字架救恩，
承受十架救恩，
担负我们每一个人的罪，
担负我们每一个人的罪，
他为什么这样，
他为什么这样，
心里柔和谦卑，
心里柔和谦卑，
做主的工就是要负主的轭，
做主的工就是要负主
的轭，学主的样式，
学主的样式，
他的样式就是他的形象，
他的样式就是他的形象，
我们可以看到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我们可以看到有真理的仁义
和圣洁，哥罗西书说他怜悯、他良善、他怎样温柔怎样，那个都是他的样式、
哥罗西书讲到他怜悯、他温柔、他良善，
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学习，
我们这样心里都平安，
那我们心里就可以得平安，
我们没有愧对神，
我们没有愧对神，
不简单，
不简单，
将来有得救的盼望，公义的冠冕等待我们、
将来有得救的盼望，公义的冠冕等待我们，
要从柔和心里柔和谦卑做起，
要从心里柔和谦卑做起，
不容易，
不容易，
不单单的是外表的那种谦卑有礼，
不 唔单单系外表嘅谦卑有礼，
而是内心的那种出自于生命的柔和谦卑，
而系内心出自于生命嘅嗰种柔和谦卑。
这些神都知道，
呢个系神嘅知道。
我们灵恩布道会快到，
我哋灵恩布道会
快到，我们全家参加，
我哋全家参加，
我们排开任何的事情，
我哋排开任何嘅事情，
全力参加。
全力参加，
也是一种柔和谦卑的见证啊！
亦都系一种柔和谦卑嘅见证。
求神让我们给我们智慧，
求神俾我哋智慧，
懂得温柔对待的见证，
懂得温柔对待嘅见证。
唱诗，
唱诗，
219首，
219首。